OK，好，那就依照我的惯例，请带我们做开始祷告啊。
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的，你的道，你的话语，是我们两刃的刀，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赞美你。是的，主，求你祝福我们这下面2个钟头的课程，我们要上四世纪第五讲。主啊，谢谢你，求你的膏油膏抹我们的老师 David。是的，传道的恩膏，讲道的恩膏，厚厚的浇灌，医治的恩膏进入他的喉咙，让他的说话清楚清脆。智慧启示的灵膏抹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明白，祝福我们这个课从头到尾。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了。那个班长可以把那个麦克风来这里，我放这边，就是 in case 我这个耳朵的这个 work 啊。那如果在四世纪里面，我要你们选3个最知名的士师，你会选谁？其实师母都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在士师的确是有这个大士师跟小士师这个概念，但是大小就跟那个大先知、小先知一样，其实也不一定是他们成就的事情大小，而是在圣经里面他们篇幅的长短。OK，所以如果你选三个最知名的士师的话，会选哪三个？OK，Number one 是谁？谢谢啊，这是 OK，好，正确答案就在这里啊。Number two，第二名。呀，基甸嘛，对不对？然后第三名呢？有人说底波拉吗？呀呀，一定要一个姐妹哈。那个不过不是因为她姐妹啊，不是因为政治正确，是因为底波拉的确就是在这些士师里面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三个知名的士师都很不一样。因为仔细看说，他们里面这个可以说各有千秋。哎，不过。会呢？参孙不是一个渣男吗？也是没错啦，哎，但是一个渣男拿细尔人，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个不一样的拿细尔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好，那一开始就是四世纪，每开始都差不多啊，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把交在非利士人中手中。非利士人其实很早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了，你想想看。记不记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他很早就出现了，他们其实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离开迦南地，出迦南不是出埃及，他们没有离开他们乌尔的时候，非利士人是 always there，他就在那边，所以你要想说，哎，非利士人可能是那边的原住民，对不对？那再加上他的名字啊。他这个名字我等下就会稍微但是你知道那边的历史就跟所有的历史一样，任何东西超过2、3千年啊都非常复杂，所以也不用期望说会搞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历史脉络，不但圣经里面，而且文献里面也有。那腓力四人他是起源这个加菲托，加菲托其实你去查一查就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说他是就是所谓的人，就历史学家、神学家都认为说，腓力四人其实是从这个地方叫，其实是克里特岛。圣经上面的地名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你离耶路撒冷越近，我绝对不是开玩笑，你离那个越近，它的地名就越精准，越维持到今天。这个其实我可以讲很多，因为在这一点上面，我也看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很有趣。但是离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历史的角度，是从犹太人跟就是美索多，其实坦白说，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一代的中东文明做，它是它这个摇篮。然后当他去讲外面的事。那时候很多都是错的，或者是他那时候发音用他的语言去翻到我们中文、英文翻到中文啊，哇！你知道一部电影名字跟一个电影明星，如果你找一个 大陆跟台湾跟香港的三个，你光是那个三个不一样的名字都搞死你 ,OK, 你不知道你在讲同一部电影同一个明星，就是同样道理，因为翻译的关系。所以这个就加菲妥怎么跟希腊的克里特怎么扯上关系哇，我们是不是克里特，有没有人去克里特啊，搞不好有人去过，或者去过希腊那些岛的。啊，你也知道希腊那些岛上都有一个，其实从古至今希腊那些岛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觉得你去过很多个岛，不止一个岛嘛，对不对？哦，那你啊，那个你那个最好的不算啦 ,OK, 那我去你我看啊，不管你去过没去过，你会发现每一个希腊的照片其实坦白说都一样啦，就是什么啊，反正哦没有，那个是后来盖的啦。哦对，你说石头其实就对了，我跟你讲希腊岛上什么都没有。那些岛啊，如果没有观光业，它真的什么都没有，它连东西都种不了，它也没有水源。然后那边除了天气好，所谓天气好是什么？其实以我现在觉得的天气好，以前对古代人是个灾难。你们知道加州以前基本上是没有人能住的，为什么？我们这里是沙漠，我们这里是永远的干旱区，就跟希腊那些岛一样。所以希腊那些岛的人啊，他到一个他就是他们也不一定是那个地方的人，他就反正跑来跑去。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古代的人就两件事情，找水源，对不对？找牧场，就这么简单。他必须要有水，有能种东西他才能活下去，或者能养动物。对，所以希腊这个地方也许也不是他，反正这个腓力斯人就是在一个海上来的人，而且在他连他名字里面都可以看出那个脉络，他们其实是海上的人 ,OK? 然后哇，你到这里就看说神的话语还有神怎么样带领人，真的是只能说是奥秘 ,OK? 创世纪很多人就看这样一眼，然后就这段经文就扫过去了，但是你真正要来想想看创世纪第十章这段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腓力士人出加菲托。天哪，你就在想说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放在同一句话里面？然后腓力士人不是坏人吗？不是外邦人吗？不是异族吗？不是 always 都在找以色列人麻烦吗？到几千年到现在还是。为什么神会领他们出加菲托呢？啊，这个其实我有一个答案，我有一个非常棒的答案，不过我要留到之后啊。所以圣经里面只能说很多东西，你这样子看 again, 你有时候看过去，因为这是主日学啊，所以我们要讲主日学就是要教你平常讲到不会有人会讲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是说很多圣经里面这些真理，你这样看过去也算了，可是你真的思考就是说，神他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他的带领，只是他的带领的方法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方法跟带领腓力士人离开加菲托的方法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OK?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神他用他自己的方法领这些人到这个到那里，哇，那你就说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吧，所以你就说腓力士人这个超级以色列人大敌居然是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Hey,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啊、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了，我们一直在旧约里面就讲到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的器皿。你可以说我们是不理解的，但是也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神会兴起，不断的兴起敌人、仇敌，让他的子民有觉醒的机会，让他的子民知道，哇，甚至是今天都是如此。好，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临到你身上？就是一样的，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当中。OK, 然后在这个领袖和大臣里面啊，基本上啊，腓力士人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这里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他们的那个岛，然后到迦南地。那这个时候啊，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发展文明。但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在那里，对不对？他们后来到埃及，是从乌尔地那边。他们真正最后到迦南地的时候，腓力斯人已经在那里多少年了？估计是1000年以上。然后腓力斯人已经发展出什么的这个技，很难讲科技啦，技术好了。我们前面其实都讲过啊，四世纪前面，对不对？迦南地的人已经有铁器时代的那个工匠的那个技术，而且现在你去埃及啊，或者我们有时候很看不起那些国家啊，对不起啊，那文明古国。但是这文明古国基本上就是，除了说实在，真的除了中国现在还算是比较争口气以外，其他那几个文明古国，我的天哪，连博物馆难看。不过埃及最近盖了个新的博物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或者是打算要去啊？就他总算是要弘扬国威，所以就把博物馆稍微盖好点。因为这些文明国连博物馆都盖不好，如果他把博物馆真的盖好的话，你会惊讶，说他的那个时候在中东那些文明，还有印度，就是那个几条河的流域的文明有多发达，包括中国在内嘛，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是干嘛的？以色列人是还在那牧羊啊，沙漠里面找水喝啊。天上接马拿呀，然后一进到迦南地，第一件事情不是团结起来啊攻打，而是支派都要跑哪去，有些人不想去，有些人去，一个支派分两个，干嘛的都有，我天哪。但是腓力斯人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而且他们依照他们所在的城市有不同的领袖，然后以色列人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就赶快推举个士师，然后我们真的还不知道那个士师的管辖范围是多大。如果你真正看士师记的话，那每个士师可能就是率了一帮乌合之众啊，想办法，然后神就好了，出手救你们一下。OK， 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真的讲白了，就是乌合之众打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国家的雏形。他们已经是有一个国家机器了。OK。好，接下来还有他们连拜的神其实都已经非常的 organized， 而且他们拜的神，这里有好几位啊。我上次有讲到一个概念啊，民间信仰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民间信仰很吸引人，因为它非常简单啊。我告诉你，就做三件事情就 OK 啦，然后他就会保佑你。那真的有没有保佑呢？拜托，我告诉你，那个台湾那个，我每次忘记那个庙，一个什么宫还是什么庙啊？就说那个你去那边啊，如果去不是那个不是孔拜祭孔的那个，不是有一个庙在万华，他们就说你去那边拜的话，就考试以前去拜啊，就是我们以前联考，我没有联考过来，联考以前去拜一拜，对不对？然后每次啊，联考以前去拜。我跟你讲啦，去拜的那几万人跟没去拜那个几十万人考出来比例都一样啦，会过就过，不过就不过啦，有毒的就过，就这样子 ,OK。所以就是那些，可是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去拜呢？因为很简单嘛，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你也不用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有些人甚至我的朋友啊，有时候特别在亚洲的，我觉得在美国的话我们还比较有那个环境，如果你在亚洲的话拜拜的那种对环境，你去跟他讲那些，就说你们那个神太复杂了，太高深了，然后圣经那么厚一本，他说我一年两三次去庙里面上个香拜一拜，要捐点钱 ，OK 了，我搞定了，对不对？你们那个那么复杂，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对啊，以色列同样情况，他们有时候你知道那个亚哈谢王的时候啊，这个就讲到列王记啊。不过就说他们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明明就是神拣选的，他也知道他是神的选民，可是他却还会说问问看那个神啊，然后结果连他那个别人都说，你们以色列不是有自己的神吗？你为什么来问这个？那连我都可以告诉你答案啊。他说哎呀，我们那个神啊又不给人家弄偶像，又没有东西拜，对不对？然后现在在一个会幕里面破破烂烂的，哇，我跟你讲，然后你去看，你如果去过埃及的人都知道嘛，对，埃及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偶像的文化是多恐怖的发达，对，5000年呢，他那个我什么，我们现在说什么，我们台湾的什么寺庙很厉害，那个比起那个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那个是请全国之力去打造偶像，对，到现在都还在，那个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人面狮身那些玩意儿是多少年我都有点忘了，好像就几千年嘛。对，动不动都几千年几千年。 所以他就会，如果我是亚哈谢或亚哈谢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那个我们那个对没东西好不要看不见，然后又那个那些拉比或那些教师又啰啰嗦嗦的，然后事实呢又不靠谱，一个比一个烂。他说这是后来已经有王了啦，他们可能说自己啊，我说还不如去拜拜看，去试试看他们这里的神。好，这个就是很有那个 temptation， 这就是一个 temptation。其实你说我们现在不会发生这种事吗？我们现在一样发生这种事，只是你拜的神可能不是那个偶像，可你拜的可能是比较容易拜的东西，比如说金钱、权力这一类的，很容易嘛，因为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摸得着，有一个公式。你如果一件这样做，哎，你可能就会赚到钱；你这样做，哎，你可能得到权力。OK， 那然后啊，这个太有意思了。好，以色列人叫腓力斯人，说是未受割。那我就要来考验大家一下啊。当时为什么会叫腓力斯人是未受割礼的？难道而且不是一次哦，是一次又一次，不同的时代他们都叫他未受割礼？难道其他的人有受割礼吗？其他的外邦人 ？OK， 答案就是根据历史。还有根据一些古籍，其实阿拉伯人还有他们古代的那一代的人很多是有割礼的。那至于说这个割礼的习俗是不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其实我们也不是百分之百知道，但只知道说其实很多人是有这个习惯给小孩子这种割礼。那但是腓力斯人真的很特别，因为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们是外来的，而且很可能他们就把希腊的神学带来。希腊的神学里面什么人最大 ？OK， 你如果问说我们其实很多民间信仰都这样，但希腊是非常明显的。你希腊的那些神都是什么？对啊，其实好像有点像那个中国什么拜关公那一类的，对不对？就是一个人啊，或者我们经常什么亚底米。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对不对？西方对亚历米斯的迷恋到现在都还存在，对那个人变成一个女神，或者是一个宙斯这种一个男的变成一个，或者 Nike， 对不对？对这种人变神这个还是那个，所以他们跟当地人信的那种很土的那种随便抓只牛来拜那个其实是不一样。所以腓力斯人，所以真正可怕的敌人居然是人，居然是高举人为本的那种信仰，很可怕。拜狗拜猫拜什么土地公那一类的，那个很好打发了。我说你真的开玩笑是不是？你拜那个也算什么？可是这些人，而且希腊的那个他们的神学观跟他们的哲学到现在还在影响西方的，让那个人本跟那种人文的那种，当然不是说人文主义都是错的，而是说很多这种人文主义的变成你的思想，还有就是说把人高举到跟神同样的地位，就好像人可以变成这个思想到现在都还在啊。不仅是东方的信仰，西方也是一样。OK， 所以腓力斯人就是永远的大敌。那你就问这个问题，你说哎呀，腓力斯嘛，巴勒斯坦这两个字很接近，对不对？所以那巴勒斯坦应该就是从腓力斯来的。OK， 然后那腓力斯人就现在巴勒斯坦人。这两件事是无关的啦。OK， 第一个就是腓力斯是巴勒斯坦，这个字是非常可能，而且应该是啊。当然就是这个语言这种太长时间的变化，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是的确就是这块地，因为主要就是巴勒斯坦，因为真的坦白说，犹太人在那边固定住的时间实在是没有很久啊，前后加加，甚至有人说以色列就是现在目前的这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啊。犹太人几乎没有多长的时间是 majority， 他都是 minority， 都是少数民族。直到复国以后才算是有一点点像是那个人比较多，之前其实都不是那么多，因为那边就是 Philistine 的人嘛，就是腓力斯人嘛，所以那块土地啊就叫巴勒斯坦啦。可是啊，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腓力斯人，我们就想说哎，那就现在的巴勒斯坦。那边的人啊，就像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说，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仅是古代，而且近代都是一样。那边人都是搬来搬去的啦， 然后这个童话，那个童话，这个你想想看啊，当那种超级大的文明兴起，有两个嘛，最啊，帮助大家不要睡，讲太多历史。第一，一个很大的文明是什么？这个都是后话啦，不过大家应该都知道嘛。超级大的两个文明，好，就是现在那几个国家嘛。现在的伊朗是以前什么呀？波斯嘛。然后现在的伊拉克、伊朗、亚述帝国嘛，就这一类的帝国兴起的时候，你想他们会不收拾腓力斯人嘛？犹太人都被他收拾光了，当然是收拾。腓力斯人，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腓力斯人，慢慢的还不是一样的被掳啦，也是一样被同化，也是一样被什么，也是一样被赶。所以啊，现在住在那边的人，就是从比如说上面迁下去，下面迁上，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绝大部分的中东一直到近代发现石油之前，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一堆游牧民族的那个概念。你到现在去，如果你去比如说杜拜啦，或者是旁边的什么卡达啦这一类的国家啊，他给你看的两个古迹都是什么？两个最重要的，他最 proud 两个古迹啊，一个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啦，一个我先讲一个就是他的港口，他都会有一些港口，然后一些破破烂烂的船，那木头的。然后你还可以付20块钱搭上去，这样游那个海湾一圈。他们是航海文明。而且为什么呢？简单，因为你如果看那块地你就知道。所以就烂地嘛，都是一些是沙漠，要不然就是一个小绿洲，全部人挤在一起。你当然会想办法一直不停的搬家。那还有一个他们最 proud 的是什么东西？来，去过中东人都知道，去中东就反正看来看去就是不是看那个大清真寺，就是看一个东西。因为他们现在比较没有偶像嘛，所以就很多那个古代的庙，顺便提一点啊，其实埃及啊已经算是很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了，他已经很客气了。你知道在埃及跟土耳其这些国家，曾经在奥图曼帝国时代，他们其实真的有想过把那些古迹全部干掉，你可以想象吗？要不是啊，几场大风沙把那个金字塔跟那个人面狮身像埋掉的话，那些东西可能都没了。土耳其更是灾难啊，其实很多古迹都被他们弄掉了。对，所以但是我们一定会去看一个什么东西。来，我来考考你们两位。来，去中东一定要看一个，一定要去逛什么？市场。大巴沙，对不对？一定去逛大市场。Bazaar， 对吧？他们叫吧，不都是市场？然后那个市场动不动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因为他们那些人就是 traders， 他们是 trader， 他们是哪里有钱赚去哪里的。所以这些人啊，你，这个好像有点讲政治，不过啊，不要被那些什么自古以来啊，没有什么自古以来，自古以来我们都非洲人啦，中东人啦，OK， 这大家都是搬来搬去都一样啦。对，人类是一直到说真的很相对近代才有固定的农耕的固定的国家机器，然后国家能够稳定的统治一个地方几百年，那个都是其实很最近的事情。以前大家都搬来搬去，特别中东更是非常严重啊。所以就是说，目前的巴勒斯坦人呢，他如果看血缘的话，可以确定他们是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们是中东人。但是有些是什么阿拉伯半岛上去的，埃及去的，有一些是什么叙利亚、伊拉克，什么甚至是伊朗啊，这些地方都是相通的。OK， 好，那半天历史，弟什么时候开始讲参孙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加沙啊，就现在的加沙嘛。OK， 这个大家应该都最近已经看到烂掉了。我真的很想讲地理啊，我讲到11:30，我一定开始讲。但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加沙就是他的地盘。我为什么说地盘呢？因为我再次强调，就是说这个那时候世师的统治范围，我们更不知道多的。但是我们很确定他是在那里。OK， 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来加沙，然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挤在这边这一块？这个东西，这个师母就绝对可以回答的，经常在以色列旅行的人就知道，因为那是块好地方。为什么加沙那个地方，人家说加沙那个小地方有什么200万人什么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那里可以有200万人？就是因为那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少数，对啊。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什么耶路撒冷、希伯伦啦、死海啦，就是从一个难住的地方到另一个难住的地方。要不然你就去北边，然后天天就是看着 Hezbollah， 对不对？真主党朝你发飞弹。加沙北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嘛，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对，其实并不是耶路撒冷，以色列最重要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精神堡垒是耶路撒冷，可是他的真正的最好住的地方其实就是塔拉维夫，然后加沙就在他下面。OK， 为什么？因为好住的地方，所以大家在那边 settle 根本不足为奇，然后大家都尽量避免。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大家看到，你如果真的去过以色列啊，然后你再看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北边跟东边的那些族啊，他们都跑来跑去。等一下我会介绍为什么他们跑来跑去，因为那些地方实在太难住了。不要说古代了，现代那个屯垦区很多啊，像我那次跟师母去的时候，那个 Kibbutz 也在一个山上，就是那个地方也是很奇怪，走上走走走要开到那个半山腰，然后诶突然有个地方可以住。没办法，要不然他住哪？OK， 所以呢，讲参孙差一分钟。OK， 这个参孙啊，参孙的故事，其实我们在座有几位啊，是上儿童主日学长大的，儿童主日学啊，哦，所以儿童主日学人都坐在那后面。OK， 这个我也是上儿童主日学，参孙的故事已经听到真的烂掉了，可是呢。我这一次因为准备这一课，才真正的对参孙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完整的体验啊。那有很多细节，因为在主日学里面嘛，就说哦，参孙是很烂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但是神还是使用他啊，最后还是先剧透一下啊，最后还是杀了很多腓力斯人，就这样子。哎，然后就说哦。男生小心啊 ，OK， 就这样子。但是你真的细看啊，从头到尾有太多太多。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有或许有点惊讶所发生事情，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做借镜的啊，不仅是说很简单的就想说哦，你一个人落入情欲的这个网罗，然后最后就很惨。当然这是故事主轴。可是里面有很多小小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参孙的父母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父母嘛，就是父母结婚以后生不出小孩啊，就一直祷告祈求啦啊，或者什么，哎，然后就出来一个孩子，哇，就很兴奋，对不对？然后就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他就献给神了。然后这个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一个人就这样子诞生了哈。其实你光是看这句话，你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以色列人有完全脱离腓力斯人吗？这腓力斯人当然不是那时候，但是没有，还是没有。OK， 以色列就不断的在这个漩涡当中啊，而再而三，周而复始，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哎。有这个心智啊，神的使者呢就跟他讲说啊，他说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奇妙的，中文是奇妙的，但是你看英文还有原文还有中文其他的译本呢，其实他这个奇妙的比较是意思是你不能懂的，不是人可以明白的。你看到这个神的使者这个名字啊，你真的去思考，你就知道说，原来这整件参孙的事情，这个使者真的超幽默的，超幽默。因为这使者大可以跟他讲，我叫加百列啊，我叫什么东西，给个名字，对不对？什么大卫啊，所以 whatever。但是他没有啊，他说是你不能明白的，因为我只能说，这个人的一生啊，还真的是你研究是没有办法明白，就是说这个神在这件事上作为。然后呢，我觉得中文翻译这个奇妙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很多我们这不能明白的事情，你真的就只能说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 okay， 真的就不是我们能明白的。好，先看这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如果你这样看啊，光是看这一句，就民数记啊， 就觉得说，哎，这个拿细尔人让你想到现代的什么人？是不是有没有想到其他的宗教？有一些没人想到吗？出家人，他们就很特别嘛，对不对？因为他说啊，是，而且我们在其实在，什么佛道教啊，有这种，然后不见啊，然后天主教也有啊，比如说你就变神父，就是说这个他 OK。接下来讲到拿细尔人特点啊，其实我跟你讲是什么特点，要遵循什么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你们这些人必须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所有这些字的字根其实都是什么？很简单 ，set apart。然后呢，你就想要新约了，对不对？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分别为圣 ，set apart。从旧约到新约，啊，从史前到现在，从来没有过了。神对人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你要信我吗？你要跟随我吗 ？Be different, set apart， 就是这样子。OK， 那他 set apart 是要怎样呢？他要远离这个清酒浓酒，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葡萄树上结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节啊？哎，他不能吃葡萄哎。那你知道在中东那一带，还有就是我们加州，因为我们是地中海气候嘛，你知道我们这里长最多就是什么？我告诉你，真的，你如果到什么西班牙南部、意大利，或者是南部，或者是那种中东那些很贫瘠的地方，就两样东西它可以种最多的，一个是葡萄，另外一个什么？无花果也很多，不过有一样东西超级多的，而且都是出口的大项目，你可能天天在用，橄榄。满山遍野橄榄，因为橄榄很好种，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作物就是两大片的作物，其实就两种啦，就是无花，就不是无花果，就是无花果也有，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葡萄跟橄榄。那个树不一样，一看就知道嘛。OK， 好，他老兄他只能吃橄榄了，好可怜啊！他葡萄什么都不能吃，这个是要求实在是有点太高了。OK， 然后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第二件事还比较容易理解啦，反正就是不要剃头嘛，不要剃头。你说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哦，属灵意义我可以跟你讲一大堆啦，因为有很多神学家经常会讲头发，讲来讲来讲来，特别是犹太人的神学家、旧约神学家。但是很简单，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不一样，它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啊。第三个才真的是厉害，不碰死尸。OK， 在外的表现就是，啊，在里面的就是不能吃葡萄，跟葡萄有关的。但是这个要求啊，实在是有够夸张。你知道他这里说不能接近死尸，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比如说啊。他家人有人过世的时候，然后在新约里面也有这个情况，就他不能去，他不能入境，对，他不能不是说不能接近。其实你知道延伸出来一个什么吗？他没有说什么东西的死尸。那我请问一下，有一个我们天天都在接近的死尸是什么？对，讲起来大家今天就决定开始全部吃素了。对啊，其实我跟你讲，你吃的就是动物的尸体啦，讲难听点，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是吃素的。你知道现在啊，吃素跟那个年代，第一拿细尔人是极少数，然后以色列人基本上会不会吃素？没听说，对不对？至少说你在旧约新约啊，他们吃肉都吃得很起劲。OK， 然后牧羊是大宗最大的产业，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没有这个，所以他们是真的很特别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他不吃素的话，他吃东西的选择真的超级少。OK， 这个也是一个 logistically 就是个问题，而且他们跟哦，接下来讲到这一点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讲这个参孙为什么他是拿细尔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愿一开始是他父母说把他归给神做拿细尔人，但是需不需要他的同意呢？ OK， 其实，他可以不做拿细耳人，因为拿细耳人是有 term， 可以有 term， 可以终身，也可以，就像是，这个举个例子啊，不是在讲别的宗教啊，这个在 YouTube 上看的不要乱quote我。比如说泰国啊，也有两种和尚嘛，有些和尚是终身的，有些和尚就是 temporary， 像当兵一样啊。那这个其实是你是可以说我不干了，对，但他没有说他不干哎，这个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OK， 他真的就是说 OK， 他就是拿细耳人。我特别还quote找出来就是这个经文啊。他虽然是可以不干，是有点麻烦了，就是你要献祭。然后啊，你看到是献祭啊，我可以讲一大堆，这个还是要回去讲参孙啊。可以讲什么呢？就救恩神学，救恩神学，就是说其实啊，你可以不用那么麻烦，对，只要能够在墓里面到神的面前，你跟神面对面说 ，OK， 我用方。所以你哎，你接下来那拿细耳人的要遵守的东西，你都可以不用再遵守了，你就不是拿细耳人，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到，哎，这怎么跟旧约跟新约呢？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好像就说哇哦，对，以前的话，我们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如果你要做个真犹太人的话，累死你 ，OK。但是你现在，你真的只要直接到神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已经献上的祭，你就一次搞定了 ，OK。但这个可以讲。那当然每个人就问这个问题说那诶那今天是不是有拿细耳人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纽约这些啊还很多地方都有啦但是纽约布鲁克林是全世界最大的聚集的一个地方据说这种人比在以色列的还多因为他们那边生活环境好吧在美国那个社会的这个福利不错啊所以多生一点。所以非常多这样子，但是这个绝对跟拿细耳人不是同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人就是你生下来就是，然后你就是在那个族群里面，就在那个社区里面，你一辈子就在那里。但是有些人会说，哎，我就是不想，我想要离开。那你离开那个，你就不是 Hasidic Jews， 你就离开那个群体了，你就拜拜，然后他们也不理你了。OK， 然后在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剧情。如果你跟我一样老的话，你就看过那个《Witness》证人这部电影，呀，那个弟兄你太年轻了，你应该哦，你可能是看 Netflix， OK， 我们是在电影院看的 ，OK， 那个其实震撼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来美国，还不知道有这些人。但这个跟拿细耳人，这个绝对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许什么，而且他们遵守的东西没有人那么。拿细耳人是真的很特别啦他们主要遵守。但是现在还是有偶尔就有一个以色列人跳出来说或一个犹太人跳出来说他是拿细耳人啊。然后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David Cohen, 这个他是在德国奥地利还是瑞士这一带的一个犹太的拉比。然后他就说他是完全的拿细耳人。就被我抓到他吃葡萄干就好了。OK, 好。那所以说这个概念只是那个时候的啊，但是当然新约也是有了。新约出名的拿细耳人是谁？新约有谁？守拿细耳约的，其实我也忘记了，好像是保罗、那一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个使徒也是，有一个使徒也是可以。你任何人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说来了，就是说我下个礼拜我想做拿细耳人，你做一个礼拜、一个月，你做一年也可以，都可以 ，OK。因为那是不一定是一个终身的 ，OK。好，那这个在这里讲一下，就是说这个蛋啊，其实又要讲到加沙。我觉得这个图基本上就是他们那一族人的这个动态。他基本上就是这里的名字非常多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但人，有但族、但支派的跟但人这三个词，你在圣经有没有看到？但支派绝对就是但的后裔，但是但族跟但人却不一定 啊，这超复杂。为什么呢？因为但后来变成一个地名，一旦变成地名就很麻烦了。OK， 就他就不一定是在那那族的人，或者那个支派，他不一定是那个支派的人，而是他可能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人。OK， 我刚才说为什么说他的确是有机会可以说啊，我长大了，我就不要干啦、啊，我不要做哪些人，可以没有问题。但是这么短短的几个经文里面，就发现啊，第一，神赐福给他啊，就是神祝福他的成长过程。不知道是怎么样祝福，但是就一切顺利吧。然后大家都知道他长得不错啊，很壮。然后还有就是神的灵感动他。然后神的灵感动他之后，立刻就跳到了他立刻跳到这个娶非利女子，对不起，这个非利士女子。那这个你就会想说，那他被神感动以后，他为什么还去娶外邦人呢？有两件事情必须要知道啊。第一件就是说，他又不是第一个娶外邦人的。这个，用一个很差的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很传统的华人会想说，我们要娶嫁娶嘛，就是华人比较好，对不对？啊，也不要quote我啊，在网上的那个网，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对，这大家都会想啊，对，然后还当然是华人。如果没有，我通常是这样啦，华人的话，那个韩可以接受啦，啊，如果没有日韩的话呢，亚洲人也 OK 啦，啊，但这基本上是 racist 啊一种感觉。但是就是说，哎，很多爸妈这样想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说基督徒嘛，基督徒爸妈无可厚非啦。就说啊，哎，像那个儿女去嫁娶基督徒，像我的夫人现在在做单身的一个小组的辅导嘛，对，他也会这样说，哎呀，当然是比较好，找个弟兄或姐妹，对不对？对 ，OK， 那当然嘛，但是啊，我要说，但是这件事情上面，这是圣经写的啊，这不是我乱讲的啊。他去娶非利士女子这件事情，他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啊？你就说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说为了去攻击非利士人，牺牲了他的婚姻。OK， 这就是如果我今天做一个那个 YouTube 影片的话，这就是奥秘第八了，大概已经哇，这个参孙的一生实在太多奥秘了。OK， 觉得。要看这个参孙这个人啊，第一个就是说，你从他从头到尾，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他本来就是怎么讲呢？他的信仰没有特别坚定哈，然后他对这个女色这一方面是毫无抵抗力，所以啊，你有没有出于耶和华，他都大概会去娶非利士女子，而且当年啊，告诉你啊。我其实，哎，其实我们好像有些人也是这样觉得。我刚才讲那个一大堆什么 prefer 娶什么，哎，其实也不一定，哎。我很多朋友啊，甚至他们的爸妈还觉得说，哎，娶个老外不错，生个混血人很漂亮，这样子，对不对？其实啊，真的很难讲。我们不知道他参孙在想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爸妈是很传统派，但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件事情，哎，就变成了一件。是神可以使用的事情，你要有这个概念真的很不可思议哦。不过这有什么好稀罕的？神什么人都可以使用，神什么事情都可以使用，就是看 OK。所以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明显的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即使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依然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这个概念牢牢记住。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但是神在使用你，神在。带领你，然后你诶，可是你回头一看，哇哦，神的带领或许是奇妙的，就是你不能懂的，但是神的确是有带领你。 OK， 然后接下来这些故事啊，其实就那些故事啦，他什么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把那个狮子死了，大概就是狮子攻击他吧。然后呢，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啊，因为那个狮子死在那里，他就我就看见发现说 肚子里面有蜂蜜。那有些神学家还有些人就 question， 就问这件事情啊，就说那个真的是蜂蜜吗？或者说怎么可能说有蜜蜂会在一个尸体里面？主啊，那个是不是蜜蜂？但是很多人就说有太多的可能性，这个蜜跟蜜蜂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蜜跟蜜蜂，对，而是一种可能寄生虫类啊或什么，反正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啊，就长在那个尸旁边，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是确定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然后也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在那个死尸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就是违反了他什么死尸的那个拿西尔人的律。OK， 不，这只是 number one 啦。所以我说参孙那个罪状榜啊，如果要斗争他的话，第一个就是娶了外邦女子，这个连101都过，连一最基本的不是101啊，是0001啊，连第一课都就 fail 了。OK， 第二课也 fail 了。唉 ，OK， 然后。他后来这个谜语的这件事情，我想我就不细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啊。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参孙就给那些非利士人一个谜语嘛。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想到，我来替你想，就说为什么他天天跟这些非利士人在一起，他为什么可以跟这些人好像相处得很快乐，很愉快。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因为他是移民，那是人家的地盘。其实在整个当时的情况都是这样子，以色列人是外面移进去的，那边本来就有人，所以他在那边只要非利士人不来 torture 他们，不来欺侮他们，其实他们就住在隔壁，不是住中间就住隔壁，对，所以一起 party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OK。然后就是只要是你不来搞我就好。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呢，诶，有点平起平坐的感觉啊。参孙在这个 party 里面就说，诶，给你们个谜语啊，是从吃出来，天是从强者出来。那你如果看到刚才那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嘛，对不对？能吃的东西，吃者是谁？是谁？吃者跟强者都是狮子嘛，对不对？吃的东西从那边出来，那个吃的东西是甜的。那但是呢，后来他老婆他形容会称母牛啊，母牛。如果你真仔细看这一段，真的超好笑的。然后后来他的妻子就是非利士人跑去跟那些人讲说，哎，我告诉你们那个谜底是什么，然后这样你可以得那个谜底的奖。然后呢，这个妻，然后他后来就说，哦，我的母牛肚。我想说，你是想是母牛哦？原来他母牛只是说他老婆哎，是吧？他又犯了这个另外一个诫命啊，没有明确诫命，就是这样对老婆实在太不尊敬了啊！罪再加一条 ，OK。可是他这个老婆实在是很离谱。最后的结果呢，他的老婆其实他觉得他老婆觉得他很聪明，去 do them a favor， 对不对？非利士人就猜到那个谜语，结果很不幸的。就是参孙说，好啊，那我本来说你们猜对了我就给你30件衣裳，那这衣裳哪里来呢？我去杀你们抢你们的衣裳啊。参孙就是OK， 这个不是拿细尔人，但是他又看到他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要他问题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下面最下面，比如说他就是跟外邦人天天在一起 party，然后就娶外邦人，这是个问题。拿细尔人诫命里面呢，他已经犯了一条，然后再下来还犯一条什么？就是，很基本的嘛，就是他这个人其实蛮是吧，蛮暴力的呀，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是解决方法都是一样，就是把他们都杀了。OK， 然后后来呢，这个读到那个火狐狸，就他要去烧那个。是人的专家，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其实啊，我们可能想不透，这么麻烦，他去抓了30只狐狸，然后去点燃他们的尾巴，然后那个狐狸就到处跑，那狐狸躲起来，对不对？他就会藏在这个地方，藏那个地方，很多就是他们的田地， 就烧起来了。OK， 就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这就回到我刚开始有说啊，其实以色列人是移居人，当地的人其实已经有正常的农业跟正常的工业，所以你要去打他们的话，他们以色列人没有什么战车，没有什么火器，什么兵器，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在那个士师记里面，还有，其实这个我小时候都知道哦。然后你要看奇奇怪怪的杀人利器，就看那个士师记，各样东西都变成杀人的，哇，很厉害啊！什么一个棒子啦，一个哦，接下来那个最好笑的其实是呀，接下那个这个在上面。不过就说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工具啊，所以他会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办法。你哎，这让你们想起中国历史上面那个什么东西，有没有三国迷这里？哦，超迷三国的，我必须要认罪啊！就是我读三国的那个次数，远大过读完整本圣经啊，他还读了100次三国，年轻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故事嘛。三国里面，比如说，它这有点像什么草船借箭啦那一类的故事，就是很，他很像诸葛亮啊，他会想一个办法，用他仅有的资源，然后去攻击你。OK， 是这一次真的就是把什么人都搞火了。可是他这个惹恼的人啊，腓力斯人当然啦。腓力斯人这一次就下定决心，他必须要解决掉这个家伙。OK，但是还有一帮人也是很生气，就是犹大人。你说犹大是，大家都知道犹大是哪边？南边嘛，对不对？那边犹大人是大族，犹大人就说：“哎，你这样子搞，大家都没东西吃，然后你把这个腓力斯人相处在一起，你们搞他们干什么呢？对不对？他们现在古代我们，你看你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开趴，多好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参孙给绑起来。可是也有人说啊，这个其实是犹大人，其实就是这个叫什么计中计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叫 Achilles heel，或者是Trojan horse，反正都是这一类的吧。就是那个他可能其实只把他送进去，他明明他可以把那个挣脱，而且他特别讲的心神，哦，心神好像说旧的神是反而比较牢靠一点吧，还是旧的神是说好像因为有上游或什么，这个好像也在圣经里没有记载，但他还特别用强调是用心神。心神的话，哎呀，那个跟把他送去的腓力斯人的那个当中，那他大概就看一看腓力斯人聚集起来，打算要打他或审判他，冷笑一下，啪一下就挣脱了。OK，然后又杀了1000人。OK，然后这次是用那个卢塞骨啊，我觉得所以就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也是还真的非常原始部落的感觉，可是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杀1000人，实在是很厉害。OK，好了，反正这个参孙的神奇的故事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到这个时候，你对参孙有什么样的看法？不管你觉得他这个人靠不靠谱啊，又什么的，他已经很多条我刚才说的这些规定，但是神还是与他同在，神还是垂听他祷告。他就好像是，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圣经上没有写的事情不一定没有发生，对不对？因为圣经不可能把每件事情发生。至于说他被圣灵感动，到他娶腓力斯人，中间这段时间他做事是20年呢，他有没有做一些好的事情？还有我一开始有讲到说，士师这个职位也不是世袭的，哦，也不是传下来，也不是指派的什么的，而是有大家推一个人出去做士师，他就是士师了。OK，所以说他或许也是有他的正面的一些特质。或许他也是真的在，比如说这个例子，这里突然夹了一个这个例子，你真的想想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我就说圣经里面，我刚刚讲说没有出现的不能大发现，但是有出现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所以每一个故事每个细节其实都有神的心意在它里面。比如说这个为什么会夹一个这个呢？哎，他口渴啊，他第一件事情是求告耶和华，对不对？他是，然后他一下就变，他说仆人的手。 大这么大拯救，然后就落在那个卫寿歌里啊。卫寿歌里是谁？就是菲利斯人嘛。他杀一大堆人，他跑出来，虽然杀很多人，当然是全部杀光了，对不对？可能有人在追他啊，追追就总会口渴。哎，结果居然就有水从那个挖处地上来跑出水。OK，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虽然他有非常多的缺点，但是至少在这里你还是可以看到神的灵感动他，以及他跟神的那个关系。OK， 哎，但是就像以色列历史一样，你刚开始稍微有点振奋了，说：“哎，参孙不错哦，要回到神面前，是不是 ？”Nope， 然后又开始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这边真的是提醒我们啊。这个不管是圣经上还是历史上，有看到太多的人，就是因为世上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而得绊倒的，太多了。所以真的要做的就是要远离那个少年人的私欲。这个参孙好像就是永远长不大啊。Unfortunately， 他虽然在紧急的时候祷告，其实呢，当然我不是说这是很容易，但是你不觉得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吗？当你是很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壮、很强的时候，你打败仇敌的时候，或许你也许一丝一丝感谢上帝 ，OK 就忘记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很棒，一切都很好。但是当你有困难的、有挑战的时候，你就啊、哦，神啊，我需要你，对不对？我们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子 ？OK。是要随时就是要逃避私欲。我这边先给大家一个预告啊，就等一下再过两个，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要再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分成什么三个组这一类的。好，然后要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很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他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出在哪里？为什么要一个神的器皿，一个好不容易求来的孩子，一个非常有能力而且长得还蛮帅的，据说如果你喜欢那种 style 的男人的话，对吧？ Rambo 啊，或者是那个阿诺型的男生，他应该是很帅的。那但是为什么他会如果你真的要总结他一生那个最大的败笔到底是什么， OK， 好，这个这里其实有一些 hint 啊，继续下一个。OK， 大力拉，哇，大力拉这个超级女一出现了。前面那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妻子叫什么名字 ？Doesn't matter， 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大力拉，因为她的人生真爱出现了。前面那些女人啊，想要搞她，结果没有一个成功的。哇，你看，被女人已经害惨到这个程度了。可是碰到大力拉的讲话就完全不行了。那这个故事我想耳熟能详，不知道吗？对不对？很简单的，就是说他整个十六章就是就不停的说，哎，你要怎么样你才会没有力量？然后就跟他讲一个错误的答案。然后呢，菲利斯就来了，然后哎，结果他还是把菲利人打死了。他就一再重复了三次 ，OK， 就是他一直骗那个大力拉，然后骗了以后呢。被揭穿了以后呢，大家就哭哭啼啼。这实在是，这个也是很错误示范啊。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必须要说是有效的了呀，有效的，因为也看出来就是真的很有效，有效到他真的差点命都没了呀。最后一次那个头发剪掉的，就是他的结束，对不对？那 OK。我们之前有讲啊，就是他违规，有讲了那个吃死尸那个是很明显，对不对？然后你说还有喝酒跟葡萄干啊，这个你说诶，他没有说他有吃葡萄啊，或者喝葡萄汽水啊什么的，没有说啊，没有说他喝酒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时候在外邦人的环境里面，再加上他一天到晚跟他们宴乐。即使他自己没有喝啊，你说办 party 的人也有错啊。party 的人自己不喝，他给人喝还不是一样， Okay， 所以我觉得很有点牵强，但是你绝对是可以 assume 说它跟这个酒是有关系的。好，第三个啊，好不容易撑住我的头发，你到看到这里啊，你会想说，哇，这个头发就是他的秘密。但是头发真的是他的秘密吗？其实这个头发代表什么？我刚才说那三样，对不对？最基本的就是葡萄、死尸、葡萄跟什么头发？当这个头发被剃掉的时候，就代表他什么？他就已经完全不是拿西尔，他就跟拿西尔这个约似乎就脱离了。那这个脱离的代表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神的灵就离开他，他就没有神的力量啊。这个也我说的，圣经说的，神离开他，神的灵就离开他，不是那个物质上面头发被剃掉，而是他这个人，真的，你说又不是他愿意被剃的，哦，那又不是他什么，但是他去跟大力拉讲说，剪掉我的头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情就是已经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的头发是不能动的。你还会跟别人讲说：“哎，你如果剪掉我头发，我就变成没有能力了。”对，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就说他就已经与他这个约就完全无关了。OK，然后他就被抓起来，被羞辱。哎，那你在这里就会想到：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些电影啊？我们经常看电影最后5分钟的时候，那个坏人。被那个好人嘛，通常都是好人，好人把坏人抓起来了，然后就一直拿枪指着他，然后就开始一段3分钟的对话，因为电影要拖时间，然后你就在想说，为什么不一枪把他毙了算了，对不对？或者就把他，对，你不把他毙了，或者说你有时候打了一枪，然后你就跑掉，为什么不多打几枪把他打死呢？其实这里的情况，我你知道，我看是不是开玩笑的？这些都有神学意义的。就当时为什么他被捉拿起来，没有被那个？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不是说电影啦，这个也很让人着急啊。你说，如果你是腓力斯人的话，哇塞，好不容易抓到，先杀掉再说。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包括近代历史里面，很多那些什么坏人啊，或间谍啦，或者出卖国家的叛徒啊，什么抓到都先严刑拷打，关你20年，然后再把你弄死，对不对？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死了，哇，Number One 就死了，是太。太容易你了，太便宜你了。OK，这是有点开玩笑，但是有些时候是真的。OK，你对一个敌人的话，你要用尽这个敌人。然后第二个，其实才真正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知道他们逮到的这个人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头诶。他如果能够把参孙抓起来羞辱啊，然后大街游行一下，你知道有什么作用？中国成语4个字。哎呦，都不用提第一个字，OK，厉害，对啊，杀鸡儆猴啊，呀，多恐怖啊，眼睛挖出来，OK，然后到处这种羞辱他，然后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其实他们是同居的嘛，就是混居的，就是很多犹太人，然后你都没有提到那些人跑去看，就是应该是有很多人看到了，就说哇，你知道吗？你对付。腓力斯人连那么厉害的参孙，最后的下场多惨啊！但是最后的最后呢，他头发还是长起来了。长起来以后啊，其实这个才是真正，如果你写参孙传的话呢，最后还是功过相抵啦，就算他抵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这一集。他是怎么样？他不仅是说凭自己的什么火狐狸也好，拿那个卢塞也好，他这次就是求告耶和华，不但是我认为啦，不但是求告给他那个力量，而且是求告耶和华让他有智慧知道要怎么做，所以他就找了他旁边的人说：“哎，你把我移一移啦，我要靠那个大柱子。”对，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柱子中间？是因为他叫人家搬过去，因为他。看不见了，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是需要点智慧，然后他当然就需要他的力量能够回来，然后他这一次杀的人就比他活的时候杀多。你记得，记不记得神为什么兴起非利士人？对对，神为什么兴啊、哦？对，好了，兴起非利士人就是要为了要让以色列人是觉醒，对不对？不要有那为什么要兴起参孙？就是为了要啊，为了要、我不能说赶走，因为没有赶走啦，因为是要对抗以色列人，对抗非利士人。对不起，人很多都搞混了。对，所以呢，他最后他有没有做到他被呼召来做的？这一下我跟你讲，非利士人有好一段时间啊不敢造次了。他们不敢的原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强大或者是参孙的厉害，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神的作为。他们看到说哇，连这样子都可以，吓死他们了。所以啊，连外邦人也是一样。外邦人我经常都说啊，神其实不仅是对犹太人说话，选民说话，神也在对外邦人说话，神在对所有人说话。所以就是说有的外邦人也有就变成犹太人的。啊，我上次有说叫还有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方法啊，就只能让我们说是奇妙的，是我们真的无法理解的。就是哎呀，折腾了那么一大段，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的名得有荣耀，然后参孙这个人呢就壮烈牺牲。好，接下来很短，五分钟时间，分成三组，你们这五位啊，然后前面五位，然后后面一群人，然后那个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也写下来。我要你们把这个答案必须精简到只准说最多四个字。四个字，如果你讨论真正有几个字来形容参孙这个人的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他这一生会这样子，就用几个字，他的 root problem， 他的这个人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好，先从最后面那三位。
喂，有，那我们后面还是一样派最年轻的出来，就是我。
OK， 耶、yeah.
然后那个
不要欺负 Betty，
我们多了两个字、
okay.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很贴切，就是设置头上一把刀。
OK， 好，我不会评论你们的那个答案，可是真的要评论一下怎么会想出来。 OK， 这个也是没错啊，都没错这样。 OK， 好，谢谢。好，下一组那个，诶，这个是冷气声音哦，不是噪音哦，是冷气哦，哇。
他有点任意妄为。
任意妄为 ，OK， 好，谢谢，也都没错嘛，对不对？他的确就是个任意妄为的人。
就是他，对，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欲。
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欲 ，OK， 好。那好像没有
会，那我们也类似啦，就是比较随心所欲，缺乏纪律。
随心所欲，缺乏纪律。
他不是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的身份
，OK，
但他的使命。对，
好，谢谢。其实大家讲都差不多啊，就是他是一个如果你现在讲的话，就是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啊，自我感觉良好。然后有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但绝对是有自大的那种里面，对不对？反正就自啊。所以我说为什么刚开始两个字呢？因为我其实当然有先看一下一些参考一些想法，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自大了。那还有一个更厉害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他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有一个所有被宠坏的孩子的特质，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然后很这个就是欲望一样嘛，不管是情欲还是那种，对。然后呢，他是很有能力的，因为是苦心栽培一个独生的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很，但是很 unfortunately 他自己也感觉他自己很厉害，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很厉害，这就很危险。你一个人可以很强，但你一天到晚觉得自己很强，那就很危险了，就很容易犯错，对不对？所以我看到一个，我觉得是 蛮有意思的。然后，当然，你要无限上纲的话，就是说那个父母对他的期望太高，所以让他有点就是在能力保证很强才会被推出来做事实，但是他的那个个人的品格方面啊，可能他故意跟他父母唱反调，从哪里看出来？从第一刚出道。娶妻这件事就看出来，他就是跟他父母唱反调。OK，然后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年纪啦，我不知道他们的风俗是怎么样啊，但是他就是一个，他那时候又反叛嘛，他还是娶了，还是娶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宠坏小孩是什么呀？所以那很不幸的就是有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到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当神要用一个器皿的时候，不管这个器皿是一个人。啊，是个国家，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事件，啊，你都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神就是用他那个奇妙的方法，也是奇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懂，我们不懂的方法，那我们只能说这件事情，神他达到了，神有没有达到他拣选那个参孙的目的？其实是有的啊，两个，给腓力斯人点教训，第二。能够彰显说他是他做的，而不是参孙有多厉害，参孙有多棒，参孙成就，而是就是神的作为。OK，在一个破碎的器皿身上做的。OK，然后最后我就看到参孙跟其他的诗，一开始我讲到嘛，就是师母也经常提到那个大士师概念。那其实呢，耳熟能详，你街上随便抓个人问，反正就是这三位，对不对？参孙、底波拉啊，还有。其中呢，必须要说啊，底波拉就是这个最 perfect 的啦，最好的 example。基甸 is OK，这个参孙呢，就是大家通常都是负面教材。所以呢，你如果比较他跟其他的人，你就发现说，哎呦，真的很有意思啊。参孙呢，又娶了绑他的这个绑夫，这个不是我，这是可能师母发明的啊。哇，不是帮夫，而是绑夫，好惨。然后呢，对啊，人家的，哎，真是，人家的机密是用来杀人，人家的他的泄密是被人抓起来。然后呢，他也有很厉害的啦，反正就是他们不过坦白说，那个年代以色列人看起来真惨惨的，什么东西都拿来当武器。可是再一次看起来，反正我一再重复这一点，就旧约里面很多这些故事，你看你会觉得很好笑，在搞笑是不是？No，其实他就是在彰显说，神当神要用这个人的时候，连这个人拿个什么骨头，驴没有驴有多大？这么大是不是？已经忘记驴有多大了。对，驴没有像马跟什么大象、狮子那么大啦，拿个骨头可以打死1000人，太夸张。蜂蜜这个。底波拉，对，圣经里面实在是很奥秘啊！有些时候这种反差真的是让你会心一笑，会心一笑。就他这个 rule number one，哎，死尸 OK。然后这个火把跟狐狸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最后这个耶佛他。就是其他这些士师，也不是说他们是多完美的人，但是的确就是发现士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些士师，圣经比较少记载他们的负面或他们的问题，但是好像看起来都不错，但我们也不知道啦，不是说这些人都很完美，但至少就是说没有像参孙那么夸张的离谱的，但是到后来就越来越离谱。可是呢，参孙我觉得他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当然还就是这个轻看远。那我这边再特别再提醒啊，就是说他不但是死尸啊，设宴的时候有酒啊，最后头发被割，而且他违反很多基本的分别为圣的原则，这才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参孙这个事的借镜，一方面是看到说神可以利用任何他要使用的器皿来成就他要做的工作。OK，然后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他的选择，而是我们就是他的器皿，我们就是为他所用。然后，但是不是说好像哦，因为神要用我，我就可以随便怎么样都可以。而神对他的器皿，当然神的 preference，我相信，我绝对相信，就是神对他的心意命定，就是他做一个拿细耳人。 然后他替神征战，然后打败腓力斯人，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一再的跌倒。那在跌倒过程当中，神依然使用他，更是在这件事情上彰显出来，就是即使我们身上有软弱，即使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神的器皿，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神的器皿，而且要竭力做那个分别为圣的，让我们不用做悲剧英雄，我们可以就是为主号做他的器皿。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参孙的故事再次让我们看到主你是何等因为大而可畏的神，主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因为主你的使者的名字就是那个奇妙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懂的。虽然在看过这个参孙的故事以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特别是主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一位器皿是如何被你拣选被你使用，最终还是成就你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清楚明白一件事，主，就是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命定，就是让我们要做你的器皿，并且是做那个拿细耳人，分别出来的人，让我们都可以来思想现在目前的生活，目前光景当中有什么主我们得罪你的，或者是我们并没有分别出来也没有完全为你所用的，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贴近你的心意，让你的心意让你的计划能够在我们身上得成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学员继续在这个接着士师记和路德记能够更多明白你在他们身上以及在孩子自己身上的心意，然后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感谢主，祝福我们今天余下时间散去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名，阿门。